我们来看《成人主日学》，你明说我是谁？第十一课，基督的情感。上个礼拜的《成人主日学》有经文引用的错误，大家没有提醒我，也没有告诉我，我回去是听录音发现的，希望以后有经文引用的错误，大家可以告知我。今天这一课呢？要了解基督的情感，基督的情感是被忽视的。在福音书、在诗篇，有大量关于基督情感的描述，但是在现实教会的宣讲当中，很忽视这一点。我特别看了一下，在中文世界当中，关于基督情感的书籍。少的可怜，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在英文世界当中，是有不少的对耶稣基督情感的论述。在1912年，普林斯顿的神学家华菲德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它的标题是《论我们主的情感生活》。他的论文是关注基督在他无罪的人性中如何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探讨了福音书揭示基督内心的生活，他就称为基督情感的生活。谈到情感呢，我们会想到我们也会有情绪，但是华菲德指出，我们的情绪是失衡激进、不健康、受感觉支配的情感，缺乏真理的规范，缺乏神圣性，缺乏完美和平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我们每一天也都有情感的表达，遇到不同的人，遭遇不同的事，都会有情感的变化。这个情感的变化，有些时候令我们兴奋，有些时候令我们抓狂，有些时候令我们很悲愤，有的时候彻底失控。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情感？什么的情感是糟糕的？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我想提前说，唯有耶稣基督的情感才是人性的标准。基督之外，所有人的情感均是失衡的、不健康的、激进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人的情感有人比较稳健，有人能够克制，有人能够平衡和完美。但是与主耶稣基督情感相比的话，黯然失色。华菲德就根据四福音书进行研究，就描述了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情感，也使我们正确的去看待情感。华菲德也认为，对于情感呢，人有两种相反的倾向，特别是在基督的情感上。有些人为了维护基督人格的尊严，就倾向贬低他情感的活动。在希腊哲学里面有一些的派别，他们认为情感是弱者的表现特别是流泪。贬低情感肯定是不健康的，一个完整的人一定具有情感。还有一些人为了维护耶稣人性的完整，就夸大耶稣基督的情感，那两者都是不对的。前者带给我们一个冷漠疏远的耶稣，那后者呢？耶稣他的情感过度夸大，我们就无法 对基督有最高的尊崇。因此对情感的看法，在整个历史上来看，有人过度的夸赞，有人对他去贬低。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情感因罪的缘故就变得不健康。人堕落之后，每一个部分都受到污染，理性情感，人的意志力，每个领域都被罪所玷污，每一个领域皆都是不健康的改革中喜欢用一个术语全然败坏，或者是完全堕落。但是我们要说，情感本身不是堕落的后果，情感是上帝创造的结果，理性也是，情感也是，意志也是，都是完美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情感受到玷污，它不再是完美和平衡，而是有了瑕疵。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呢，有人性所有的情感。他不仅是神子，他也是人子，在一个位格里面有完美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加尔文也如此说，神子自己披上肉身，同时也拥有人的情感，以致他与自己的众弟兄并无不同，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我想说，我们今天不能过度的高举情感到一定地步成了这种的情感主义。我们也不能过度的贬低情感。两者都不可取。两个极端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情感。圣经中对耶稣的情感呢，教导是诸多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清楚地展示了耶稣基督的情感。那为什么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情感？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柔美的一面。基督的柔美好像钻石珍珠，每一面都是充满了光彩，每一面都极具柔美。我们忽略耶稣基督任何一面，就会导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柔美认识是有一定的瑕疵性的。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要和众圣徒一起认识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吗？一个人是无法全然了解神的爱，一个人是无法全部认知上帝的爱。就算从亚当到耶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全部加在一起的总和，都无法全然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在基督论的研究当中，耶稣的情感常常被忽略，忽略耶稣基督的情感，也使耶稣基督的柔美显得美中不足。耶稣的死伟大，复活伟大，再来威严耶稣的神性荣耀，每个方面都很柔美。如果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情感，真的是美中不足。因此不能够忽略耶稣基督情感柔美的这一个事实。另一个方面，基督的情感帮助训练我们明白做一个真人的意义。堕落的情感是不再健康的，人人自以为自己的情感合意，实际上呢是没有对标基督。我们也可能认为我的情感还不错，我能够控制，我的情感还算可以， 不算太坏，也不算太糟，只不过是我们的情感呢，没有对标基督，没有以基督的情感为准则，就认为自己的情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若不认识基督的情感，人无法知道情感的规范和标准。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情感，是为了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也能够正确的肯定神赐我们的礼物，情感是极为宝贵的。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情感的时候，也在帮助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合宜、完美、平衡情感的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情感太多，是有太多的情感用事。因为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没有去效法基督，他也拥有丰富的情感、合宜的情感、完美的情感、平衡的情感。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情感会失控，过度的情绪化，在教会不是吗？在教会也是，听到不接受，也会有情绪化；观点不同，也会情绪化；发生一些其他争执，也会情绪化；不被理解，也被情绪化。到底我们怎么以合一的情绪来处理事物？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我们需要给情感一个定义，不得不提到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兹，他认为情感在基督教信仰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情感是人类心灵活动的总和。心灵这种活动呢，有时会给人带来主观的感受、感觉，比如说快乐、爱慕、拒绝、接受、厌恶，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爱德华兹所讲的情感。因此，在正统的信仰当中，是肯定情感的合一性，它是神赐我们的礼物。不过，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的情感因罪的缘故，它不再完美，反而有了瑕疵。我们先来看，基督的怜悯。谈到基督的怜悯，我们会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周游四方行善事。耶稣为什么不辞辛苦，不断的传道？见证天国的福音，他也透过具体的行动，赶鬼、医病，为什么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是父的使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因素，耶稣的事工当中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怜悯。也可以说，耶稣一生是一个实行怜悯的使命，他的事工满了怜悯，满了恩慈，满了对罪人深深的同情。在马可福音1章41节，我们可以读到耶稣动了慈心。马太福音9章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14章10节又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到了20章34节又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这些经文使我们看到，耶稣在处理人生理上的疾病。但是我们不要单单的只看这个表面。主耶稣他的怜悯，怜悯的本质， 怜悯的深邃，是因为看到罪的进入，导致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困苦、流离、绝望，是因为罪的进入毁灭了人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命，灵魂和身体。世界上所有生理的疾病都是源于属灵的贫瘠，因为属灵的问题也导致肉体也遭遇了摧毁和破坏。耶稣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他们，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在过去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特别提过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进行医病是为了见证他是旧约的弥赛亚。旧约中常常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哑巴可以说话，瘸子可以行走，瞎眼可以看见，被囚的可以得自由。耶稣医病不单单是为了解决人身上痛苦，优先最主要的目的是见证弥赛亚来了，天国到了，天国到了，罪所带来的影响会被消除，因为弥赛亚就是为此而来。主耶稣不仅仅以怜悯来医治当时人生理上的疾病，还有一处经文更为重要，马可福音6:34，耶稣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呢，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人真正需要去怜悯的是什么？对上帝的无知，对罪的无知，对魔鬼的无知，需要福音的道理。耶稣开口教训福音的道理，是耶稣对他们最大的怜悯，最大的怜悯。因此耶稣一生做的所有的事工都体现他的怜悯，无论是宣讲还是医治疾病，都体现他的怜悯。而怜悯的最高峰在哪里？耶稣基督自愿甘心死在十字架上面，可是充满怜悯的耶稣基督却没有得到人的怜悯，总是怜悯的耶稣自己却得不到他百姓的同情，完美无罪的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耶稣基督却被当时的罪人毫不留情地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怜悯，耶稣不需要我们同情他。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妇女们哭，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耶稣不需要我们同情。好多人就说，你看到耶稣受苦你不流泪吗？看到耶稣受苦你不同情吗？耶稣不需要同情，需要我们相信他，相信我的主为我担负罪，承受咒诅事实，我的内心也深深被这个事实所触动。我们是相信而不是同情。如果你能同情一个受死的耶稣，你也会同情另一个救人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最高怜悯的体现就是被罪人 毫不留情地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真的怜悯罪人，怜悯我们在罪里的绝望，怜悯我们与上帝的隔离，怜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冷漠，透过死的方式怜悯他的子民，也完成他到来的目的。第二个思考，基督的愤怒。谈到愤怒呢，我们对愤怒有负面和消极的看法，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很多的怒气缺乏公义，我们也被别的怒气伤害过，我们就对怒气相当负面的去看待。因为我们缺乏，我们才说教会应该有更多公义的愤怒。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的愤怒是很显著的一个主题。我们认为关于慈爱的经文多于愤怒。有位神学家叫宾克，他在神的属性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如果去好好的阅读圣经，会发现关于神愤怒的经文和事件多于神的慈爱。有些基督徒是不接受上帝的愤怒的，他理解不了，完全拒绝，他要接受一位慈爱的上帝。好像初代教会的异端他们完全拒绝上帝的愤怒，要一位慈爱的上帝。我们要知道，愤怒不一定全是负面，它也有正面。不是所有的愤怒都不敬虔，有些愤怒极具敬虔，反而极具圣洁。神学家华菲德就说，愤慨和愤怒之情感都是一个道德主体面对不义时不可或缺的自我表达。这句话正确地肯定了与愤怒相关的情感。看到不义的事，没有悲愤，没有愤怒，这是有问题的。新旧约告诉我们，神他是有愤怒的。从创世纪三章开始到启示录的记载，你可以看到充满了无数场景来彰显上帝愤怒荣美的属性。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凡惹动神愤怒的事，也必定会惹怒耶稣的。比如说上帝子民的悖逆，就会使上帝的怒气发作，以愤怒的面貌来对待他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场景，比方说耶稣行善，法利赛人他们就找机会控诉，特别在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行善，法利赛人就难为耶稣，抓耶稣把柄想控诉他。耶稣就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回答。在这种处境之下，耶稣是用公义的愤慨来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他们也充满怒气，他们的愤怒不是公义的愤慨，是邪恶的怒气，有罪的怒气，因为他们想要除灭耶稣。福音书还有事件 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们生气。大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为要得到他的祝福，但是门徒们带着犯罪的怒气，责备他们。那么耶稣一如往常，以公义的愤慨来回应。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做一个和事佬，反之对门徒们缺乏怜悯，不明白神国的本质，感到失望，以公义之愤慨来回应门徒的无知。很具有代表性的是耶稣洁净圣殿，祷告的圣殿、敬拜的圣殿，结果变成了贼窝、做买卖的地方。耶稣不是洁净圣殿吗？那不是失控，那是圣洁的怒气，绝对圣洁的怒气，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神的殿，那是圣洁、公义最佳的彰显。那个愤怒是以圣洁充满所体现的。耶稣也讲过很多严厉的话，说法利赛人有祸了。启示录也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称那个西律为那个狐狸，称假先知为残暴的狼。你会看到基督愤慨愤怒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很无知，无论是门徒、法利赛人还是假先知，他们是无知的，是愚昧的。他们不仅不领受真理，还想要控告耶稣基督。他们不仅不敬畏神，还要毁坏神的工作。所以耶稣就有愤慨、愤怒来责备他们。在约翰福音还有一组很有趣的经文，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33节，就是拉撒路的事件。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经过工作之后又来了，他就看到这个玛利亚很哭了，并看到他与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那个悲叹在希腊文什么意思？是像马一样喷鼻，意味着愤怒、愤慨、悲愤啊。这个悲叹不是一个寻常的词，它是一种响亮无法表达的噪音。它正确用法似乎是用马的鼻息，因此当时的人就用这个词来表达愤怒，就心里悲叹。加尔文解释为那耶稣的怒吼。对什么怒吼？对罪怒吼，因为罪的进入有死亡，死亡摧毁人的生命，破坏人与上帝的关系，就心里怒吼、怒吼、愤怒或者愤慨。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很快就打破了死亡的权势，使拉撒路复活，自己受死斩断了死亡的锁链。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他也肯定了愤怒的合理性，便是耶稣承受父的愤怒。有罪就要有公价，这公价就是死亡，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拒绝神的愤怒， 因为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承受父的愤怒，愤怒绝对合理，是圣洁公义充分的体现。清教徒禅纽克就说，所以已经或将来向着邪恶世界所发的审判，或罪人良心之熔炉，或对悖逆的魔鬼的裁决，或被定罪的受造物的哀嚎，这些事都彰显神对罪的恨恶，都远不及神对他儿子所倾倒的愤怒。耶稣完全承受，把苦杯一滴不剩全部的喝下。当耶稣承受上帝愤怒的时候，带给人的是什么？怜悯，怜悯的事实，怜悯的事实。神拯救我们的方式，也意味着他若不对他儿子施展愤怒，他就不能对我们施展怜悯。同样的，如果我们不会发怒，我们就不能怜悯。因此不要将愤怒视为负面不道德的，反而是极具具有神圣的光环。基督的喜乐，清教徒马德亨利有一句话的评判，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在经上读到过基督的笑了，但我们不止一次读到他哭了。的确，你在四福书你没有读到哪里耶稣笑了。我们今天经常笑，忧伤就很少。不过我们的笑多数是肉体的享乐，快乐主义或者是享乐主义，吃喝玩乐所带来的所谓的感官的满足。那么耶稣的喜乐和马太亨利所讲的那个笑乐略微有点不同。马太亨利讲的没有读到基督笑，略微有点不同。圣经上对耶稣一生的评判是什么？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活在一个厌弃他并抵挡他否认他的世界上，如此的基督他是否喜乐过呢？我们要说耶稣喜乐过，绝对的喜乐过。不要认为耶稣一生多受苦难，常经忧患，耶稣每天都是很痛苦。不是的，耶稣很喜乐，那个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前面讲过，圣灵与基督，圣灵充满基督，扶持基督来完成救赎的工作。虽然耶稣活在一个被厌弃、抵挡他的世界，他心里面却经历喜乐。圣经里面反复地告诉我们，遭遇试炼要有大喜乐。肉体享乐高兴快乐很正常，但是在逆境当中还能够喜乐是很难的，很难的。耶稣在世上虽然痛苦多、忧患多，他的喜乐并不减少。那种喜乐是对父旨意的顺从，那种喜乐是救赎之功的推进，是天国的扩张。耶稣充满了喜乐，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为什么？因为父向婴孩显明他战胜撒旦而赢得了救恩。带给耶稣喜乐的事也应该带给我们喜乐。耶稣的喜乐使他知道他要以非凡的方式打败魔鬼。他的喜乐是什么？神国的根基建立，神国的国度扩展。基督走向十字架，是走向世界 最羞耻的地方，但是他轻看羞辱，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什么叫华贝德？就是说他有喜乐，不是外邦人那肤浅的喜乐，也非注定失败的虚妄之乐，而是一位得胜者解放战俘而得的大喜乐。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与上帝的国有关的，我们的喜乐与上帝的国无关啊，都是啊肉体之乐，浮浅，非常浮浅的喜乐。司布真他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见，他说就连耶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最痛苦的深处也藏着最喜乐的珍珠啊！这一话太独特了。耶稣经历父的遗弃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被父离弃他也同样深有喜乐，因为父的离弃他完成了父交托他的救赎工作，同时他被离弃会结出和好的果子。耶稣是有喜乐的，这句话太独特。所以读书啊，一定要读那些伟人读的书，伟人的书，他们在解经的独特上有的时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那么耶稣基督难道没有笑的时候吗？传道书说笑也有时，耶稣肯定有笑的时候，但圣经没有记载。不过你不妨想一想，耶稣在世上他也吃也喝，和谁？和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来是要寻找罪人，耶稣和罪人在一起，和他们接触，跟他们传福音，也应该是耶稣啊很快乐的时候啊，那个应该被称为啊胜过友谊的快乐啊。耶稣还有很亲密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也算是人间的友谊，人间的友谊。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泪水。如果说耶稣基督的喜乐的那种深度是我们所不能及的，耶稣基督的忧愁泪水我们也不能完全体验。耶稣每一个情感的流露都非常的深邃，非常的具有深度，很深刻。我们只能用有限的经历感受去理解。耶稣不仅有喜乐，耶稣还有痛苦。耶稣没有隐藏他的情感，耶稣不是个禁欲主义者，我们也不应该成为个禁欲主义者啊。在改革宗的群体很有趣啊，不知道是讲道塑造的原因还是人的本性也有一个因素，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情感隐藏起来啊，隐藏起来啊，这个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地方啊。所以耶稣有很多流泪的时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像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之死的这个例子，那里记载了耶稣哭了啊，最短的四个字啊，耶稣哭了，显明耶稣非常爱拉撒路。在那个处境之下，他同情，他理解，他认同。耶稣知道拉撒路现在的死是暂时的，过后要复活，将来也会有复活，他知道他的死不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耶稣依然哀哭悲伤。圣经上说与哀哭人同哭，耶稣哭了。过后呢，耶稣也使他复活。清教徒有这样的解释，他说此处 耶稣哀哭，也有安抚人的情感。此处有死亡，也有战胜死亡的生命之本。此处有坟穴，也有腾空坟穴复活的事件。这令人心碎的落泪感伤，却与神圣的威严和神的主宰的大能结下最密切的盟约。这多么扣人心弦！全世界的创造者，万物的造物主，托住宇宙的那位，居然落下人的悲痛之泪，因坟墓而发怜悯。啊，耶稣哭了。透过这部清道图一解释，耶稣真的是与哀哭人同哭。他是创造者，是造物主，是托住宇宙的那位。他知道拉撒路会复活，但是他与哀哭人同哭。还有另一处记载，就是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这城，就为他哭，啊，为他哭。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啊哭啊？因为这百姓，这城的百姓要拒绝基督，并要把他送到死地，为他的百姓哭，为他的百姓哭，厌弃他将永远受地的苦，厌弃他永远绝望。耶稣为他们哭，他们拒绝耶稣的讲道，拒绝耶稣的神迹，拒绝他是唯一的拯救。耶稣为他们哭，为他们哀哭。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他们祷告，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主的泪水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啊，多么的与真理契合。因此我们要了解，啊，耶稣的每一个情感都是那么的神圣。耶稣的情感有很多，我们无法一一的去探讨，啊，去探讨。他的情感绝对是完美的，啊，完美的平衡。他有怜悯，他有愤怒，他有喜乐，啊，他有泪水。这些耶稣全部都有，而且每一个情感的表达与真理是完全契合的，是与圣洁契合的。不得不说，我们的情感太情绪化，特别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激动失控。保罗说，当与耶稣基督的心啊为心，我们要以他的情感为准则，为规范，来思想我们当怎样喜乐，当怎样怜悯人，当怎样悲愤，怎样愤怒，怎样同情，怎样怜悯，怎样来行公义之事，怎样谦卑。我们不是被情绪左右，而是充分的了解耶稣基督的情感，在圣灵和道的引导之下效法主，效法主，我们才能够有合宜、平衡、比较极具完美的情感。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基督的情感，啊，将荣耀归给他，看到他一切的荣美，也思想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情感活在当下，以怎样的情感啊去对待教会这个群体以及这个世界。求主恩待我们，感谢主，奉主名啊，到这里。